世界
波罗蜜多第四章第二节，
宽容忍耐有爱心相宽容，凡事谦虚温柔忍耐，
用和平，
有
感谢你，谢谢你从天赐下来就是要住在我们里面。
阿们，
主，你不是要给我们一点点的祝福，主啊，你更是要引导我们过每一天的生活。主，叫我们每一天的生活都可以更新变化，叫我们可以从你来得着恩典，得着能力。主，我们也从你那边来得着主的生命。主，叫我们设生命活出你的样式的时候，我们就可以得着荣耀。圣经上说，我们若多结果子，父就因此得荣耀。所以我们每个人生命都可以结出那圣灵的果子，不只是能够得着恩赐，不只是得着能力，更是要活出主的生命，结出圣灵的果子。主，让我们跟弟兄姊妹，就是因着我们里面都同有一位圣灵，我们同饮于一位圣灵，我们就是一个身体。主，让我们就能够在你的爱里面合而为一。谢谢你，我们人做不到的，但是圣灵在我们里面一定是可以做得到的。
是
的，主，保守我们这合而为一的心，能够见证你，能够荣耀你。人们从我们身上看到我们真是你的门徒。再一次向你献上我们的感谢，奉主耶稣基督的名，
阿门，
阿门。好，我们继续看第七节啊，第二章第七节。他说，亲爱的弟兄啊，我写给你们的不是一条新命令，乃是你们从起初所受的旧命令啊。这个旧命令就是你们所听见的道。这个旧约有613条诫命啊，这个旧约诫命好不好守？啊，好守还是不好守？不好守，认为好守的举手。 我们都不是犹太人，不是不好说话，认为不好守的举手，不好守的举手，比较多的人认为说不好守。好，我们再看看，那新约有几条诫命？新约有没有诫命？几条？
四条。
四条诫命，还没有觉得四条多不多还是少？另外一三条对四条，还没有更少啊？新约有几条？
两条。
到底四条还两条？还没有人更少，还是说没有都没有律法诫命？我们都自由了哦，好棒哦！不要守律法啊！四条两条还没有，有没有更少的？啊？没有一条，也没有零的了，是吧？有没有一条的？也有人说一条，有没有零的？没有诫命了，我们不再受律法的捆绑，有没有？没有哈。四条是哪四条？就是那个写给外邦人的那个，对不对？不可以吃猪血糕，啊，对不对？不可以怎么样？禁绝偶像的污秽和奸淫，还有血跟垃圾的牲畜哈。那个是一个权宜之计哈，就是外邦人跟犹太人他们要一起吃饭的时候，对。你可以吃你的，我可以吃我的，但是你不要吃血，好可怕啊！因为这个从挪亚的时代就说不可以吃血，外邦人也是挪亚的后代嘛。如果我们遵守这个，我们知道说我们都是外邦人的这个挪亚的后代，我们就不应该吃血。所以那个是一个权宜之计。你说还有人说两条是哪两条？
爱神，
爱神跟爱人，怎么爱神？信心，
尽
力爱神，然后第二条，
爱人
如此。好，这是新约诫命还是旧约的？
新约，
旧约有没有这个？
没有。
所以到底是新约还是旧约？
新约。
所以我们要搞清楚啊，我们都不，哎，不然我们都不知道守什么诫命啊。这是旧约的，对不对？613条里面最大的一条是什么？就是那一条哈，《生命记》6:5，你要尽心、尽性、尽力哈，爱主也是。那是旧约的诫命啊。然后旧约的诫命第二条是爱人如己啊。所以在十诫里面，你会发现十诫里面可以分成两部分，有一部分是除了神以外不可有别神，对吧？不可为神造各样的偶像哈。然后不可妄称耶和华的名，当守安息日。这四条是向着谁的？
对神的，
对着神哈。剩下六条是对着
对人
哈。你要孝敬父母，不可杀人，不可奸淫，不可偷盗，不可做假见证，不可贪心。好，所以你看到这个是新约，这是旧约的。耶稣讲说哈，律法诫命最大的一条，对他讲的是旧约的部分。OK， 所以我们新约就不是要守旧约了，对不对？我们要更进一步。那新约诫命是什么？刚才有人说一条是哪一条？啊？爱，最大的爱。这里不是讲一条新命令吗？对，弟兄，我给你们的不是一条新命令，乃是你们从起初就受的旧命令一条哈。所以没有错，新约是有一条诫命，但是是哪一条呢？哎，我们现在新约时代要弄清楚啊，我们都不知道哦，原来要守这条诫命啊。耶稣不是说了吗？啊，在约翰福音的13章，啊，我给你们的一条新命令，乃是叫你们什么？
彼此
相爱啊，就是彼此，这是新约的诫命。旧约那是多旧约啊？旧约跟新约啊，哪一个比较好守？
新约
啊，
新约好守，
新约比较好守，因为只有一条，不像旧约613条。我都要搞清楚，每天都要带着啊，在路上怕踩到什么东西啊，是不是要违反这个？旧约跟新约是你说新约好守，对不对啊？但是旧约是不可杀人，对。那新约呢？
不能恨人。
哦，恨人就是什么？就杀人了。哪一个比较容易啊？不杀人还不容易的？你看我不恨人的话，他都这样整我欺负我，我要不要恨他？要不恨就很难了啊。新约是看心，没有律法写在我们心上嘛。旧约律法是写在哪里？石板上，对不对啊？就说不可奸淫，对不对？哎，只要不要碰到就好了。可是新约呢？哦，你心里怎么动了一面呢？这个就是犯罪啊！这个更哇，更难，对不对？对。所以新约难不难？
难
啊，好难啊！旧约也很难。那神啊，你为什么给我这么难的诫命？但是你要搞清楚啊，圣经上 有没有说神的诫命是难的？没有，没有哦。如果有人说，哎呀，新约好难，旧约好难，你要跟他讲什么？这不合圣经，不合圣经，因为圣经上说怎么样？好不好守？旧约好不好守？好，我们查一下，你就翻这个卷书机，圣经给他看哈，在生命记哈，生命记的第30章。第30章，哦，生命记你会发现，你一读三生命记，哇，不可做这个啊，你要做这个做那个哈，哇，你都搞得好像很辛苦的样子。可是到后来，你看到哈，神说你如果做这个的话，我就赐福给你；你如果违反啊，不守我诫命，我就给你咒诅哈。但是你看到最后30章11节哈，他说我今日所吩咐你的诫命是什么？
不是难行的
哈。旧约啊，如果说旧约诫命难行，说不合圣经，你要凭信心说，生命记30章11节，旧约的诫命并不难行。为什么呢？也不是离你远的，不是说在天上使你说谁替我们上天取下来使我们听见可以遵行呢？也不是在海外使你说谁替我们过海取来使我们听见可以遵行。这话怎么样？离你甚近，就在你口中，在你心里，使你可以遵行。重要的是在我们的心，我们如果愿意的话，可不可以做到？
可以，
可以。有什么难呢？不可杀人，对不对？你只要愿意的话，你就可以做到嘛。不吃猪肉有没有难处？你只要愿意，好，不嘴馋，好，不要偷偷吃就可以了嘛。很多其实不难，只要你愿意，就在你口里，就在你心里啊。你敬畏神，听他的话，你就我就不做这个事嘛。神不要叫我做，我就不做嘛。就像亚当嘛，在亚当时代，诫命就几条，一条，什么能你可吃嘛？园中所有的树的果子你可以随意吃，但是有一棵树上的果子啊，分别善恶树的果子，就一条。亚当有没有守这一条？
没守，
没守就是违反了这一条。所以不要以为说一条就不容易守，一定就容易守的。那我们再来看新约哈，我们刚才讲说新约很难呐、啊，对不对哈？哇，有人打你右脸怎么样？再打一下啊，左脸。有人抢你的外衣怎么样？啊，礼衣拿走。那我们看约翰一书5章3节，我们守神的诫命就是什么？就是爱他了啊！这个我们一直在讲啊，一直重复这样。我们守神的诫命就是爱他，并且他的诫命怎么样？不是难守的，讲的跟生命力是一样的啊。神的诫命难不难守？你要说不难守啊，记得哈、啊。所以以后如果有我们讲说哇诫命难守，你说不合圣经，圣经上说神的诫命怎么样？不是难守的，不是难行的，旧约也是不是难行的，新约也不是难行的，但是条件是什么呢？你一定要有爱，对，你有爱的话你就容易守了啊。你没有爱的话容不容易守？就很难了啊。如果你结婚你就知道啊，你如果爱你的先生，你替他烧饭容不容易？哦，赶快烧个好菜给他吃啊，因为我很爱他，让他高兴，对不对？如果有一天他跟你闹翻了翻脸了，或者说你已经不爱他了，你帮他烧饭，你拿水给他喝就很难了、哦、都很难做哇、哦、都不肯做。所以其实如果我们在爱里面的时候，你会发现我们就容易守神的诫命，爱神的就守他的诫命。所以神要求我们的、哦、并不是我们先去守他的诫命，神要我们先怎么样？先去爱他。对，如果你不爱他，你怎么能够守这个诫命？你守会守得很辛苦啊。所以犹太人啊，你看以色列人，他们为什么常常犯罪，常常违反神的诫命啊？原因其实就是因为他们没有守那最重要的一条。所以为什么613条当中哈、啊、最大的一条就是你要爱神，你要尽心尽心尽力爱神之后呢，其他612条怎么样？哦，就好容易守，对不对？因为你爱神，那你就很乐意去守。第一条如果你不守的话呢，哇、哦、这接下来就很难守。神说要爱人如己，对，为什么要爱他？对，我们会讲的。我们为什么爱他？因为神说的，那就很容易了。如果我们爱神的话就容易守神的诫命，不爱的就不容易守。好，我们再来看另外一个问题，就是说新命令，我们看这个约翰福音的第13章，因为我们从主所说的这个旧的，在这个时候是旧的命令哈，就这么一条。 第三十四节啊，他说我赐给你们一条新命令，新约诫命只有一条，好，然后乃是叫你们彼此相爱。彼此相爱容不容易啊？容易啊，不敢说不容易，很容易啊，很容易啊，看你，哎，这个很可爱啊，我也很可爱，怎么样，容不容易？就很容易了。哎，可是偏偏怎么样，很多人怎么样，不可爱，别人看我很多次也是不可爱，这就很难了。好，再问一个问题啊，这个哎，彼此相爱跟爱人如己有什么不同啊？彼此相爱跟爱人如己啊，
爱自己要去爱别人，一个是用神的爱，
一个是爱自己，然后用自己的爱去爱别人。好，你看到很有意思的就是说，旧约哈，为什么旧约的律法比新约的还容易一点？新约的标准很高，对不对？旧约是你爱你的邻舍可以恨你的仇敌，可是新约你要爱你的仇敌，爱仇敌的话就很难。神，因为在旧约的时候，旧约跟新约差别在哪里？旧约跟新约差别在哪里？啊，圣灵，对哈，圣灵有，旧约跟新约是因为耶稣基督来嘛哈，旧约是盼望那位弥赛亚来哈，就是耶稣基督来，耶稣基督来了，他要做什么？就是跟我们立了新约嘛哈，然后赐下圣灵，然后律法就不再写在石板上，而写在我们心板上，圣灵要住在我们里面来引导我们哈，让我们遵行神的诫命。好，现在是这样子哈，在旧约的时候，其实旧约很简单的，标准很低啊。我们爱神是怎么爱神？尽心尽心尽意尽力哈。神的要求不高，神的要求是什么？尽我们所能的。我们爱人呢也是一样，尽我们自己所能的，对，爱人就像我们爱自己一样，对，我爱自己多少，我爱人最多最多就达到这个标准，对不对？如果我很不爱自己呢，我爱别人，别人就比较感觉不到。所以你看到爱人如己的标准跟尽心尽心尽力爱神的标准都是以自己为出发点。比如说尽心是尽谁的心？尽我的心嘛，尽谁的意？尽我的意，尽我的力。所以我爱神爱神啊，尽力跳舞啊，啊，累了累了之后呢，我可不可以休息？可以哈，因为我实在跳不下了啊，好，我没有办法再爱你，我们再赞美神，好，你就坐下来，就这样子。可是新约的标准是什么？你彼此相爱是怎么样？彼此相爱啊，在约翰福音刚才我们还没念完哈，很多人只念到是说新约的一条新命令是叫我们彼此相爱，但是彼此相爱的爱法不是根据我，对，而是根据耶稣。因为接下来说我怎样的爱你们，你们也要怎样相爱。所以彼此相爱并不是说，哎，我看你可爱我来爱你，然后你看我可不可爱你来爱我，不是这样，而是我怎样爱你们，你们也要怎样相爱。好，现在就有问题了啊，耶稣怎么样爱我们？
为我们舍命，
为我们舍命，所以我们也当怎么样为弟兄舍命啊！这是我们从起初所受的命令，就是这个了。在约翰一书三章十六节啊，约翰一书三章十六节，我们原来不知道什么叫做爱哈，因为我们的爱都是从自己，都是有限的哈。但是神在我们里面的时候，要给我们的爱是一个超越的啊。三章十六节那边讲到，主为我们舍命，我们从此就知道何为爱，我们也当
为弟兄
舍命啊。哇，这个彼此相爱这样容不容易？很难了。所以你碰到一个很不可爱的人，你怎么可以去爱他呢？但是如果你体会到主的心啊，就不一样啊。以前我的老牧师，有时候我们跟他讲说，哎呀，这个真是不可爱啊，这个人啊，因为他成长的背景啊很苦读啊，然后讲话不带笑容啊，我说这个人实在很难去爱他。结果他怎么说？越是很难去爱，越是不可爱的人，越要去爱他，对不对？他越需要爱。其实他的成长的背景啊，没有被人家爱，可能被人家遗弃。其实这些人更需要主爱不爱他？主爱他，对不对？ 你想到主耶稣基督怎么爱我们，怎么想到主耶稣基督怎么爱他的时候，好，你想的不是自己的感觉看顺不顺眼啊，而是啊，我用主的眼主的心去看的时候就不一样了。对，主就给我们的就是这么一条命令，那这条命令的话，如果我们能做到，其实我们做不到，对不对？我们人的力量做不到，我们要做到这个这一点要怎么做呢？啊，怎么做？还在想啊？
行为和诚实。
行为和诚实啊，行为啊，行为诚实，做得很深刻啊，靠圣灵啊，靠着圣灵，你要承认一点啊。比如说，很多人讲说啊，有人打你右脸，左脸让他打，爱你的仇敌，我们能不能爱仇敌？人的本性是没有办法爱仇敌，但是神会不会爱仇敌？神爱仇敌，耶稣也是一样哈。耶稣来到这个世上哈，人家怎么羞辱他哈，逼迫他，他有没有因此而不爱他？没有哈，他爱还是爱到底哈。所以你看到是必须神的生命在我们里面，所以我们要遵行神的命令。其实我们不要那么急着哈，急着说哦，赶快去遵行神的命令啊，而是要怎么样？先来到主的面前啊，各位都是在服侍的，做牧养啊。你们做牧养最重要的是什么事情？爱。还有呢？你觉得最重要的一点，你要成为一个牧人的条件是什么？还有爱，还有什么？
为
父的心肠。还有呢？啊，圣经有没有告诉我们怎么样成为一个牧人？训练神学院，上学习班，得着能力，然后怎么样？你记不记得耶稣啊？耶稣复活之后啊，他去加利利啊，门徒在那边捕鱼，然后耶稣就向他们显现啊，耶稣就烧了鱼给他们吃，吃完之后，哎，他就跟彼得说了一段对话。他怎么跟彼得讲？西门巴约翰啊，你爱我比这些更深吗？啊，主啊，是的，我爱你，对不对？然后下一句耶稣说什么？喂羊，我的小羊啊。接下来啊，西门的儿子啊，你爱我，你爱我吗？彼得怎么说？说我爱你，对不对？然后接下来耶稣怎么说？牧羊，我的羊啊。那接下来啊，耶稣又再一次问他，你爱我吗？这个彼得想说啊，你怎么一直问我啊？我心想回答两次还不够吗？啊，想说难道你不相信我？问我第三次吗？你知道我的心啊，你知道我爱你，对不对？然后结果他说我爱你，耶稣怎么说？喂养我的羊啊，在约翰福音21章哈15节开始，你们可以去看看。你注意到在这里面这段对话里面是告诉我们什么？耶稣叫彼得做什么事情？
喂养
我的羊，牧养我的羊，喂养我的羊，对啊，那个羊小，喂养我的小羊，小羊啊，您吃有时候吃小羊排，对，第一只小羊，第二只是大羊哈，比较硬一点哈，第三次是喂养我的大羊哈。你看到这个不是叫我们吃羊排啊，叫我们去牧养，这就是一个服事嘛。不是你要不要喂养小羊，对不对？刚信主的你要喂他啊，对，耶稣爱你啊，喂他。然后呢，大了之后你要牧养他，你要教导他。你要到大了之后，有的老羊在教会里面有小的，有年幼的啊，有壮年的，也有老的，对不对？来，你们牧羊啊，你们怎么样？做牧人的感觉怎么样？羊好不好带？羊不好带。羊有时候哎，我还不知道羊会咬人啊，会踢人顶人啊。其实很重要的也就是牧养，养神，耶稣就是叫彼得去牧养他的教会，对不对？喂养他的小羊，条件是什么？你爱我吗？对，你爱我啊、哦，可以了，去喂养我的羊。再一次又再问，你爱我吗？彼得说我爱，傻乎乎的爱，可以够标准，再去喂。第三次又再问，你爱我吗？所以彼得其实耶稣就问他说，你如果真的。我要给你一个命令，就是要你去喂养看顾我的羊群，但是条件呢，你要做这件事情你一定要先爱我。所以我问你的就是说要你回答，你真的爱我吗？如果你说是的，不管是阿嘎培的爱或者是菲雷尔的爱，怎么样的爱哈， 你只要说爱我的话，你就有资格。所以我们很多做牧者的哈、啊，到最后做得很辛苦啊。其实很简单，你耶稣会问你说你爱我吗？如果你爱耶稣的时候，你会发现那个羊咬你也没关系啊，对不对？羊顶你撞你啊，顶你撞你没关系啊，你可以做这个事情，因为你从神那边领受爱。但如果你没有爱神的时候，你忘了啊，你很忙。有时候我们太忙，我们并不是说不爱神，太忙，他忘了跟他建立这个关系。结果呢？结果你发现哦，爱得很辛苦，对，不是起来不是的很辛苦。但是其实神就是叫我们常常回到他的面前。耶稣写给启示录七个教会，以弗所教会，以弗所教会好不好？这个教会很好，我们来看这个以弗所教会啊，在启示录。二章，圣经里面有很多的原则，其实最大的就是爱。我们有了爱之后，我们就得着能力，因为它就是爱，它就在我里面。你看启示录的第二章第一节，你要写信给以弗所教会的使者说，那右手拿着七星在七个金灯台中间行走的说，我知道你的行为劳碌忍耐，也知道你不能容忍恶人，你也曾试验那自称为使徒却不是使徒，看出他们是假的来，你也能忍耐曾为我的名劳苦并不乏倦。你从看到这里的时候，你发现这个教会怎么样？哇，很棒，好，行为很好，好，无可指摘，好，劳碌忍耐，好，不能容忍恶人，好，他很圣洁，好，如果有恶人他一定会去处理对付，而且他正义很清楚，他可以分辨真使徒假使徒，他也能够忍耐为主的名劳苦并不乏倦，他也很忠心。 对，还有什么可挑剔的呢？你看这个教会什么可挑剔的？好，有一件事情我要责备你，就是你把什么起初的爱心离弃了。什么是起初的爱心啊？起初的爱心是什么？起初就是最先的啊，其实原文的意思就是第一个。什么是你第一个的爱？爱神，对不对？耶稣是你的第一个的爱，父母是不是你第一个爱？不是嘛，儿女是不是？你的事工是不是？教会是不是？都不是啊，对不对？你爱我过于，不能爱我过于一切嘛。耶稣也会说，你爱我比这些更深吗？对不对？所以我们要爱主超过这一切才算啊！可是我们却怎么样？常常忽略了主。我们去忙一边的时候，哎呀，我们变得好爱惜我们的事工，好爱惜哎呀其他的事情。但是你把起初的爱心离弃了，这件事情主就要责备。哦，有时候如果我们不自觉的时候，我们觉得是都很好了。你看到这样的时候，我们需不需要主？不需要主了啊！你看到一个阶段的时候，你一切都很好了，可是却没有主在这个里面啊，在神的眼中却是你就堕落了，你就是从恩典中坠落了。所以第五节讲，所以应当回想你是从哪里坠落的，并要什么悔改。悔改的意思是什么？回转哈，原来是向着不是神的地方，你可能向着自己，可能向着你的事工，向着很多东西，但是你要悔改哈，回转归向神哈。如果你若不悔改，我就临到你那里去，把你的灯台从
原处挪去
哈。所以这是主给我们的一个提醒啊。所以为什么讲到这个命令哈？讲到这个命令，其实总归就是爱啊。我们做什么事情也是一样啊。我们觉得说，哎呀，奇怪，为什么好像最近枯干了？不是觉得很累了啊？你可以回想一下啊，当初神怎么呼召我们？神呼召我们的时候就是这样子。我们因为爱主的缘故，哇，火热去做。但是，一旦进入施工的时候，你把主给忘掉的时候，你一定会碰到一个枯干，你会碰到这个做起来好像没什么意义那种感觉哈，好像空空的。那你就应该赶快回头，好，行起初所行的，回去回想啊，主怎么样在加利利河边海边，跟你一起吃早餐的时候，吃烧鱼的时候，跟你说你爱我吗？啊。爱我们这一切更深了，啊！当我们又再次回到主面前的时候，你会发现，哎，不一样，重新得力。我们曾经也看到，就是在教会里面有小组，到最后做得很失望、很失败，哦，不想干了。 跑来跟牧师诉苦。我说当初你是怎么样子愿意出来服侍，就是一种爱。然后记不记得主彼得所讲的话，他一想到这个，哇，他的心马上就又碎了啊，马上又哇回到那个起初的爱。所以他再一次啊愿意出来服侍，虽然是服侍出来有时候很辛苦，有很多的羊啊并不好带。我是念神学院的，念完神学院的时候啊，你知道神学院有很多的教授，教授你知道教授吗？教授就是指导老师哈。毕业了之后呢，毕业了之后没有教授了，对不对？可是进到教会的时候发现，哇，还有好多教授，他们都姓杨，叫做杨教授。哇，他再来教我，一个小杨教授、老杨教授，哎呀，大杨教授是吧？我们的弟兄姊妹啊，我们的羊群就是我们的教授，他们的名字叫做杨教授。感谢主啊，这是神来教导我们。我们在这当中，其实我们的属灵的生命可以成长。人们从我们身上看到，哎呀，不一样啊！有主的生命在我们生命当中流露出来，然后主他是恩典，他是信实，这些东西其实他把环境啊，给我们这个环境就是要造就我们、塑造我们。等到我们学会了功课之后呢，那个环境主自然会做。一个教会会不会成长啊？一个羊的生命会不会成长？其实不在我们的手中，啊，在神的手中。而且神看重我们啊，其实比我们的事工更重要。你会看重你的孩子呢，还是看重你的事业？对，你要把你的事业交给你的孩子，对不对？你还是看重你的看重人过于看重事工。同样在属灵的原则也是一样啊，记得神看重服侍的人胜过你所做的服侍，因为服侍在神的眼中神都可以做嘛，对不对？神不需要我们嘛，但是神是借着服侍给我们恩典啊，在我们身上来做这些工作啊。所以其实我们有个原则，就是说啊，我们不要想说为神做什么，我们先让神在我们里面去做，自然啊，神就会从我们里面啊，能够做出他所要做的工作。你做出来就不一样，就很轻省啊。但是这个是必须是爱在我们里面的啊。所以这个哈，我们再回到这个约翰一书的第二章啊，说：“亲爱的弟兄啊，我写给你们的不是一条新命令，乃是你们从起初所受的旧命令啊。”后面也一再提到说，就是要彼此相爱啊，彼此相爱，就是你们从前所听见的道啊。再者啊，我写给你们的是一条新命令，在主是生的，在你们也是真的啊，因为黑暗渐渐过去，真光已经照耀。所以在我们里面，如果神的爱常常在我们里面的时候，你知道爱哈，神是爱，神也是光，神也是生命啊。你发现这几个东西都是一体的。如果你有神的爱的时候，有没有神的光？神的光就进来了，神的生命怎么样也就进来了啊。所以你看到在这里，如果我们真的是愿意听主的命令，说主就自然与我们同在啊，他的光就在我们里面啊。在第九节讲说，人若说自己在光明中，却恨他的弟兄啊，他到如今还是在黑暗里啊。因为如果我们真的在光明中的话，我们就是跟主相交，对，我们是住在主里面，我们是遵行他的话，我们会遵行他的命令啊。我们会不会恨弟兄？我们就不会恨弟兄啊，我们就会爱弟兄，而且愿意为弟兄舍命啊。如果我们不是靠着嘴巴讲啊，而是靠着我们的行为啊。所以爱弟兄的第十节就是住在光明中，在他并没有半跌的缘由啊。但是唯独恨弟兄的是在黑暗里，其实在黑暗里行啊，也不知道往哪里去，因为黑暗叫他的眼瞎啊。所以有时候你看到这个爱这个字跟恨啊是一个相对，有时候在原文上那个恨的意思就是不爱，你不爱弟兄的就是住在死中，你里面没有爱，爱就是神的本质嘛，啊，你没有爱你就是没有神嘛，就像光一样啊，你没有光你就是黑暗的啊，你没有良善你就在这个邪恶里面啊。所以这个使徒约翰啊，他最喜欢讲的话啊，其实就是常常说亲爱的亲爱的啊。你看到第七节那边讲亲爱的弟兄啊，亲爱的弟兄啊，那个弟兄是点点点啊，其实原文的意思就是亲爱的亲爱的。 所以使徒约翰他有一个绰号叫做爱的使徒，爱的使徒啊，为什么叫爱的使徒呢？亲爱的使徒 Beloved， 英文叫 Beloved。 为什么叫爱的使徒？在教会历史上有提到说，这个老约翰呢，为什么成为爱的使徒？是因为他年纪很老了，他生命已经很老了。那可是那个时候跟随耶稣的那些使徒们也都已经死了，所以教会哇，这个宝贝啊，只有他见过耶稣，而且他生命很不一样，可不可以上来跟我们讲几句话，可以鼓励我们吗？啊，把他扶上来，九十几岁的，来来，讲什么话呢？
你们要
是
彼此相爱，
亲爱的啊 ，beloved， 亲爱的，你们要彼此相爱，然后呢？好，下去吧，下去。啊，再来，再多讲一点话，好，再讲一点话，再来。啊，亲爱的，你们要彼此相爱，好，下去。他说我没有什么别的话好讲，我只有讲到说，就是彼此相爱嘛，这是主给我们的命令嘛。那你们还做什么？你们还说你们只要彼此相爱就可以了，主就住在你们里面了。所以为什么在后来讲说，哦，这个耶稣所爱的门徒，有没有耶稣所爱的门徒的意思？因为他开口闭口都是讲到哎呀哎呀哎呀哎呀。你们做妻子做媳妇的啊，你们喜不喜欢先生说我爱你？我爱你，我爱你啊，希望说，哎，你说我爱你好不好？我开始也觉得好肉麻，我爱你啊！而且其实太太很喜欢讲，哎，你爱我吗？啊，有时候太太先生就翻翻报纸，爱呀，你真的爱我吗？爱呀，哎呀，你真的爱我吗？哎呀，不是这样子哈，是真的是那种从心里讲的是，哎呀，你要彼此相爱啊！所以他真的是一个这个爱的使徒。所以在这里哈，没有半点的缘由啊！你看，在爱里面，我们就不会犯罪了；在神的里面就不犯罪，就是真的是从神生的。我们很努力哈，就说哇，努力想要说避免犯罪，对不对？啊，很努力啊，必须要做这个，很重视做那个。但是主看的是什么？主看我们有没有那个爱啊！当我们爱的时候，其实最重要的是不是我们做什么，而是他要在我们里面。很多人讲到就说，好，我们基督徒不重视行为，对不对？我们得救是本乎恩，因着信，是不是靠行为？可是基督徒要不要好行为？
要，
又要好行为。那到底是啊，要靠行为还是不靠行为？啊，我们来看那个哈，在以弗所书的第二章，以弗所书第二章。很多人讲说，哇，你们基督徒好像不那么重视行为啊。很多宗教或者很多慈善团体很强调行为哈，啊，要行善啊，要做这个做那个。可是基督教常常所强调是一个信心，不是我们自己做的。第八节哈，他说你们得救是本乎恩，也
因着信，
这
并不是出于自己，
乃
是神所赐。
你看，得救是本乎恩。恩典，神的恩典，也因着信，信心跟恩典都是神给的啊！记得啊，我们以为说，哎呀，我有信心，其实不是啊，是神把这个信心给我啊，就像是悔改的心一样啊，悔改的心其实是神给我们的啊，人是不会悔改，天然人是不会悔改的啊。好，不是第九节，也不是什么，出于行为免得有
自
夸哈，所以我们就会强调，不是靠行为称义哈。所以马丁路德他认为说是因信称义哈，可是雅各书上说怎么样？信心如果没有行为就是死的哈。我们不只是要因信称义，我们还要因行为称义啊！哇，他就受不了了，他看雅各书上，哎，怎么跟他的所领受不一样？他认为说人都不要做什么，只要凭着信心就可以得到义啊，就可以得到救，为什么还要靠行为称义呢？你知道在雅各书上有写的哈，你们要靠行为称义。好，我们来看那个经文好了。雅各第二章，第二章的第二十一节哈，第二十一节，我们的祖宗亚伯拉罕把他儿子以撒献在坛上，岂不是因行为称义吗？啊，然后第二十五节，妓女拉合接待使者，又放他们从别的路上走。 不也是一样因行为称义吗？好，因为对马丁路德来讲，他的神学就是说，哎呀，人就是因信称义，很简单啊，没有错，圣经上是这样写。可是他也提到要靠行为称义，所以他觉得说，如果圣经上雅各讲因行为称义的话，那他的神学思想整个就垮了啊，因为他太过强调因信称义，所以他到最后想，他就想说认为。圣经上没有其他地方特别强调行为哈，只有雅各书，所以这个雅各书可能有问题啊。所以如果我们的想法思想哈跟圣经上不对头的时候，你不要认为说圣经上不对啊。他说这个雅各哈，雅各书是草木合接的使徒书信啊，他又不敢把他这个说他不是他不是这个圣经啊，但是他说这个雅各书是草木合接的使徒书信啊，就说你们不要太投入。但是这个明明是写的说也要靠行为称义，那这个有没有冲突呢？信因信称义跟因行为称义其实是没有冲突啊。怎么说呢？我们不靠着行为的意思就是我们得救是本乎恩，因着信。所以我们要称义的时候，这个阶段啊，我们不是靠自己的行为可以达到，而是神让我给我们信心让我们达到。但是我们要因行为称义，是在我们称义之后呢，我们信心进到我们里面之后呢，好，有了信心还要什么？还要有行为嘛？就是雅各讲的是这一点。雅各没有跟这个真理冲突，雅各只是把它顺序颠倒。你有了信心还要什么？还要行为。你如果信心没有行为，就是死了，就一直是这个样子啊。所以我们的行为是在信心进来了之后，因为信心进到我们里面之后，我们生命会改变。有什么事情发生？圣灵怎么样？圣灵就来了，对不对？所以当我们因行为称义的时候，你会发现是谁在做的？圣灵在我们里面做的，不是我自己做的。圣灵还没有来的时候，我拼命做，可不可以做得到？做不到。可是现在圣灵在我们里面，我们可不可以行出义来？可以，因为不是我做的，是他做的。所以你看到在这个以弗所书，我们回到以弗所书啊，以弗所书的第二章，我们常常看以弗所书只看到第二章的第八、第九节啊，常常忽略第十节。所以我们再继续看看啊，第九节讲说也不是出于行为，免得有人自夸。可是第十节怎么说？
我们原是
他的工作，在基督耶稣里什么造成的，为要叫我们什么
行善
啊，行善就是行为了啊，行善。就是神预备叫我们行的，是在哪里做成的呢？耶稣基督里哈，在圣灵里面哈，圣父、圣子、圣灵在一起哈。所以你看到是在这里啊。所以你看很有意思的就是我们的信仰哈，我们常常就是太过强调因信称义，只要信就好了，你就可以上天堂。不对，因为我们要上天堂的话啊，除了我们得救之外哈，得到这个信息的恩典之外呢，还要。在基督耶稣里造成，是行出义来。你知道在婚礼上啊，婚礼上要穿礼服嘛？啊，新妇装饰整齐，预备好了。她穿的衣服是什么？婚纱啊，你们有穿过婚纱？婚纱很漂亮，对不对？那是光明，我们穿的是什么？光明洁白细麻衣，有没有听过？光明洁白的细麻衣。但是光明洁白细麻衣是啊。有点透明，对不对？这是外衣啊，里衣要不要穿？也要穿里衣啊。所以你看，在启示录有两种衣服，两件衣服啊，一件衣服叫做白衣，有没有？白衣，白衣是怎么来的？啊，白衣是怎么来的？白衣服为什么会变成白的？是用漂白剂弄的吗？不是，是靠着谁？
耶稣的宝血，
羔羊的血。好，我们来看这个，在启示录哈，启示录第七章，哇，那边有很多穿白衣的，啊，这个穿白衣哈，他们手拿众书枝啊，大声喊着哈，荣耀归给羔羊。然后第十三节，长老中有一位问我说，这些穿白衣的是谁？是从哪里来的？我对他们说，我主你知道的。他向我说，这些人是从哪里？
大患难
中出来的，曾用什么？
羔
羊的血把衣裳洗白净了，把衣裳洗白净。所以白衣是一个拯救的衣服啊，是羔羊的血，是不是我们做的？ 不是嘛，是耶稣做的，耶稣在十字架上用他的血，当我们相信接受的时候，我们的他我们就穿上了这件白衣，所以这个叫拯救衣啊，你记得这个拯救衣哈。然后呢，我们不是穿白衣去参加婚礼啊，我们不是穿内衣去参加婚礼，对不对？我们要穿什么？还要披上什么？光明洁白的细麻衣。第十九章啊，启示录十九章，启示录十九章的第八节啊，第七节那边讲，我们要欢喜快乐，将荣耀归给他，因为什么？羔羊婚娶的时候到了，新妇也
自己
预备好了，就蒙恩得穿光明洁白的细麻衣。这不一样哦，这是光明洁白的细麻衣，跟白衣不一样。白衣是用羔羊的血所洗净的，可是这个呢，这细麻衣是代表什么？圣徒所行的义。我们要不要行义？要哈，我们自己要行的。但是我记得哈，那个行的是在哪里行的？基督里行的义。当我们在基督里行出义来的时候，我们就穿上的衣服叫做什么？光明洁白的细麻衣。好，所以我们成为基督徒哈，如果在基督里哈，我们能够行出善来，行出义来，你会发现你的生命怎么样？你的生命就会不一样啊，对不对？生命不一样，你如果你一直这样子哈，一直让基督在你里面做王、做主、掌权，你所做出来的不是靠着你自己啊，都是因着主的爱激励你去做的时候，你会发现你的生命就不一样。到有一天羔羊婚娶的时候，你是不是装饰整齐、预备好了？你就是了，对，因为都不是我自己做的。因为在婚礼场合上面就是要穿这个，一个是内袍，一个是外袍。我们再来看，在这个以赛亚书六十一章，以赛亚书六十一章在形容一个婚礼啊。以赛亚书六十一章是很有名的一个诗篇哈，大家可以多看一下啊。第一节里面讲，主耶和华的灵在我身上，因耶和华用高高我，叫我传好信息给谦卑人的。哈，这个我们都很熟了。我们直接跳到第十节，我因耶和华什么，在婚礼就是大大欢喜的事情哈。我的心靠神快乐，因他怎么样？
以拯救
为衣哈，记得哈，给我穿上，然后呢，以公义为袍给我披上。有几件衣服？
两件。
拯救衣是什么？羔羊的血，是谁做成的？耶稣自己做成的哈。那公义为袍，他会给我们啊，但是这个袍是我们必须行出义来，在基督耶稣里行出义来的时候，他就给我们披上的公义袍，好。好像新郎戴上华冠，又像新妇佩戴装饰啊！所以你看到这个，我们的信仰啊，真的是要能够进到这里啊！我们的生命要不断的降服于神啊，听他的命令，听他的话，行出他的生命出来啊！我们的生命才能够把神的公义，把神的生命能够活出来。其实讲到啊，不管是讲到新妇，或者是讲到我们最后要得胜啊，或者讲到是。我们最后结出圣灵的果子，讲到神的国，其实都是讲同样的一个意思，就是神要跟我们同在，神跟我们同住，神住在我们里面。我们每个人的生命要活出神的生命，一定是神在我们里面啊，我们才能够活出来。所以基督徒的行为哈，你会发现哈，基督徒要有好行为啊，但是这个好行为不是凭着血气。是靠着圣灵，不然的话，如果我们没有圣灵，靠着我们自己的话，保罗说，你们想靠着血气和行律法，想要靠着血气称义的话，你们就是怎么样，从恩典中什么坠落了，你就做得很辛苦啊。如果你会发现有一天你想行善的时候，行得很辛苦的时候，你第一件事情要查验，哎呀，我到底是怎么做的啊？我可能是凭着我自己的力气去做的。但是如果是我在神的里面，我做出来的，我就很轻松。所以基督徒的善行，记得哈，基督徒要行出善来，或者基督徒的好行为，不是做出来的啊。你做出来的时候，你就做得很辛苦，因为如果你里面没有啊，但是如果你里面有的时候呢，你就不需要做了，你就活出来了，你就很自然了，对不对啊？比如我如果没有基督的爱在我里面啊，叫我服侍一个人，叫我做一个人，哇，会做得很辛苦。开始还可以做一天、两天、三天，哇，再做几次我就受不了。可是如果主的爱在我里面的时候呢，啊， 这个有需要我就帮去帮助，就很自然，这个叫活出来，活出来哈、啊，你就不是做出来，啊，这个有很大的差别哈、啊。所以求主帮助我们在服事的时候，一个很重要的哈、啊，有时候我们会觉得枯干了，我们最重要的就是再一次回到主的里面，再次让主在我们里面哈、啊、来做王掌权，让我们就可以知道说，我们做的这个东西不是凭着我们自己，而是他在我们里面，他的爱先激励我们的时候，我们在做出来的时候，我们就是活出来，就不困难。所以这边讲的就是哈，如果是我们不爱弟兄，如果我们没有神的圣灵在我们里面，我们在黑暗里行的时候啊，你会觉得说我们就不知道往哪里去，好，我们离开了神啊，我们就是这些东西哈，黑暗是就会叫他的眼睛瞎了，我们不知往哪里去啊。好，所以在这里再一次提醒我们啊，神给我们的命令有几条？只有一条啊，那这一条是叫我们彼此相爱，但是相爱的方式是主怎样爱我们，我们也要怎样相爱哈。所以好吧，我们再来唱一次那个哈，凡事怎么样谦虚哈。那个经文实在很好，我们来看看那个经文哈。因为这个东西就是告诉我们哈，我们蒙召第四章，我们来看先读的这个经文哈，以弗所书的第四章，我为主被囚的劝你们，既然蒙召行事为人，
就当以蒙召的恩相称，
凡事谦虚
温柔忍耐，
用爱心
互相宽容，
用和平
彼此联络，
竭力保守圣灵所赐
合而为一的心，
身体只有一个，
圣灵只有一个，
正如你们蒙召
同有一个主啊，
一
主一信
一
喜一神，
就是众人的父，
照顾众人之上，关顾众人之中，也住在众人内。
所以你看到我们的神啊，他虽然在天上超乎众人之上，可是怎么样也贯乎众人之中，也住在众人之内。天国在天上，对不对？天国也在我们中间，天国也在我的心里啊，这是同样这么简单的道理啊。但是条件是他要做王，如果你做王的话呢，那就不是啊，还是你自己啊。好，所以我们来唱这首歌。我们的服事，我们在教会里的服事，就是叫我们的生命啊越来越有主的形象，然后你的神的国度先从你一个人开始，会感染，会影响到你的周围，你的家庭，别人看哦，这个神国来了，神国来了哈。然后呢，教会，啊，然后呢，再出去，到最后，你知道，神的国会在地上。现在世界不是神的国，可是，在启示录十一章十五节里面讲，当耶稣基督来的时候，万口怎么样？都要承认，万膝都要跪拜哈、啊！世上的国要成为我主和主基督的国，对不对？他来的时候，现在不是吗？现在他说我的国不属这个世界，啊，将来中国会不会成为神国？
会。
有没有信心？如果中国让神做王掌权，按照神的原则法则来做事的话，哈，不是某某人做王掌权的话，哈，我们都尊神为大的话，中国就是神的国。但是主耶稣基督他应许说，他来的时候，世上的国要成为我主和主基督。但现在这个阶段是在我们当中啊。但是我们怎么让人家看到神国在我们里面呢？彼此相爱，合而为一哈。蒙召就要与蒙召的恩相称哈。我们来唱这首歌第二节哈。凡事谦虚。
永恒彼此联络。
凡事谦虚，温柔忍耐，
用和平，
用和平彼此怜我，
竭力保守，
竭力保守生命所赐。
把它唱好一点，
凡事谦虚，温柔忍耐，
用爱心
互相宽容，
凡事谦虚，
凡事谦虚，温柔忍耐，
用
天父，我们感谢你，谢谢你，你住在众人之上，
是的，
主，你也关乎众人之中，
是的，
你也住在各众人之内，主，谢谢你是何等的奇妙，
是的，
主，这个奥秘是我无法能够测脱，
是的，
主，但是你与我合一的时候，我就明白在你里面的奥秘，主，你的奥秘就是基督，基督的奥秘就在教会里面，主，当我们与你合一的时候，我们就在这个奥秘里面，主，求你保守我们能够竭力合而为一的心，因为教会就是你的身体，身体只有一个，我们只有一个主，我们只有一位圣灵，主啊，让我们常常隐于圣灵的时候，主啊，让我们就得着合而为一的心，主啊，当既然我们蒙召，就要与蒙召的恩相称，主啊，让我们凡事都能够谦虚，能够温柔，能够忍耐，主啊，不只是我们平常我们对待人的时候，我们对待那些不认识的，我们也能够活出你自己的样子，叫人们从我们的身上看到我们就是你的门徒，给我们的只是一条新命令，不是有很多条，而且这个诫命并不是难守，只要我们能够尊爱你的时候，我们就可以遵行你的诫命，主啊，求你来保守我们能够在你的爱里面，主啊，我们能够守你的诫命，而且我们知道说你就会住在我们里面，你会来帮助我们，因为不是靠着我们能做什么，但是靠着那加力量给我们的，我就凡事都能，让我们在那个所行的事上凡事都要见证你，都要荣耀你，然后我们在我们的服事上，我们也不要看自己，我们就单单来看你的作为，知道凡事都是万事都是互相效力，就是叫爱你的人得着益处，我们要得着益处，就要成为一个爱你的人，谢谢你给我们这宝贵的应许，让我们在服事的事上我们可以重新得力，力上加力，可以恩上加恩，让你的旨意可以完全成型在我们里面，成型在我们的教会里，感谢你，献上我们的感谢祷告，荣耀归给你，奉主耶稣基督名祷告，阿们。